感谢主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这个时刻迫切地向你呼求，让你人把人的话语都遮蔽掉，让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彰显出来，进到人的心中。我们恭敬地这样向你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今天呢要跟弟兄姊妹谈的，我把题目改了，改成不是过去的问题，我们要解决人最基本的问题。Harris 跟我讲，这次大会的主题是跟随基督。我就问李长老你要讲什么，他就会说我要教导你怎么样跟随基督做主的门徒。昨天他已经讲了第一堂，对吧？做主的门徒，后面还有好几堂要做主的门徒。这个题目是讲不完的，他只能讲一小部分 OK， 但是呢每一个都很宝贵。但是问题是你要听这个题目，如果你还没有被基督所救赎，还没有得到神的生命，你不只做门徒是不可能，而且你听都听不懂。今天早上在 吃早饭的时候，非常高兴遇到一位朋友，他跟我讲，他说我对基督教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啊，圣经那么早写的，现在还合用吗？圣经第一本是3500年前写的，最后一卷书是1900年前写的。我看1900年中间没有再有任何的改变，像这样一本书会不会太老旧了？会不会过时了？问题很好。我看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从圣经上去看的话，我告诉你，圣经当中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很简单的，这个部分呢是讲你怎么样跟神发生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神的生命，这个部分很简单。第二个部分是讲你变成儿女之后怎么样做一个好孩子，怎么样做一个好基督徒，怎么样做一个好儿女，这个部分很多很大。这个部分呢不是会不会过时，你要了解一件事情，神既然是永远到永远的，他讲的话永远不会过时。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他的生命，你根本听不懂，对你也不合用。譬如说昨天李长老讲的，他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今天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这个是既不可能也很划不来的事情。 OK， 那不止今天是这样，2000年前也是这样，4000年前也是这样，对不对？这个话好像任何时代都不合适。那我们今天就要讲我们要经过怎么样的一个改变，我们才能听懂这句话，才能够去学习这个话。所以我们要从罗马书第八章来学习。罗马书前面八章是讲什么叫做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讲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就说哎，我干嘛要被救啊？于是他接下来就跟你讲说，因为你犯了罪。我们任何一个诚实人都不能不承认，我做了很多错事，我伤害了很多人，所以呢我是一个罪人，这个我赖不掉的。我看于是罗马书就从这里一点一点的继续讲下来，到第八章是做了一个总结。第八章里面就跟我们讲三个大的主题，它分了三段。 第一段他讲，人生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个福音，耶稣基督，他要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二个，解决了这最基本的问题呢，我们对于将来没有把握。他说告诉你，在将来他有一个确定的盼望。然后呢，你说好，我过去的问题解决了，我基本的问题解决了，我将来有了盼望，我从现在到我死这段时间，我活得很辛苦，我活得很没有把握，我知道我还会犯错。他说你怎么样能够得到你需要的能力来活。所以他把过去的、将来的和现在这段时间的需要，罗马书第八章都给我们讲了。所以我们慢慢一起来谈这件事情。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些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是有很有限的生命。我很喜欢讲，我已经78岁了，我没几年好活了。那你们比我年轻很多，所以你们活的日子比我稍微久点，了不起。就像那小妹妹才16岁，了不起再有80几年活了，就是这样了。OK， 好。所以每个人都有 很短的生命，很有限的生命。每一个人呢，都做过很多不应该做的事，都伤害了人，而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于是世界上就有很多的宗教告诉你说，你要修行，你要克服自己，你要克制自己，教你做这些东西。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失败了。Okay. 像我很喜欢比较宗教学，我在德国的福音营里面每一年都讲比较宗教，我看过很多很多各方面宗教的书。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通通都承认自己做不到。像释迦牟尼他就讲，他永远不能成佛，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到。 OK， 那个你们有兴趣我们可以谈各个宗教的事情。圣人也有三过，这个是很客气了，孔子绝对不只犯三个过，他犯了很多的过。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过去犯了很多的错，将来我还会犯，不是会不会犯，是多少的问题。我努力的克制，我可能少犯一点，但是还是会犯，对吧？好，我们有这三个基本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谈。每个人都有很有限的生命，从古以来人都在幻想要能够长生不老。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话，就想想就算了。如果你做到了皇帝，像秦始皇一样的话，他就可以差遣徐福带了多少人到海里面去寻这个仙丹，求着成功没有呢？没有。所以最后呢，人已经最后接受了，靠着人的能力，我们永远不可能长生不老。而且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现在人呢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投资在医药上面，让人的寿命能够延长一点。人的寿命延长好不好？你觉得很好对不对？我告诉你，我有一件事情比你们占便宜一点，是什么呢？我的这些朋友一个个都要过世了，到了这个年纪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每一年回美国的时候，我3个月在这里，3个月在欧洲，3个月在美国，我在那边住了50几年，很多很多朋友。 我每一年都会最少参加一个葬礼，最少。但是进了医院里去看朋友就很多了，看，很多人都告诉我说，哎呀，让我快点死了比较好，拖在这里干嘛？很痛苦啊。你以为住在医院里面，让医生用药物打点滴，然后把他生命延长，那些人很喜欢啊？不是的哦。所以，人想要长生，要什么？要一个不会衰老、没有痛苦、生命的延续才有意义，对不对？如果生命有痛苦的话，你活在那里干嘛 ？OK， 好。但是呢，无论如何，人还是花尽一切的力量，去想要延长这个寿命。这个数字很难估计，但是有人估计，一年人类花在想要把人类寿命延长的这件事情上的投资，最少是好几兆美金。但是所能够达到的还是有限，这是我们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做过很多不应该做的事，伤害了一些无辜的人。有很多人说，你有什么标准？我跟他讲，好，我不用什么别的标准，用你自己的标准，你的良心过得去吗？到现在我还没碰到一个人说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我良心的事情。良心是什么？就是自己的标准，对不对？连自己的标准都过不去，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我也做了一些错事。我做了错事要不要负责？要。我伤害了人，我想办法去补偿，有很多时候补偿不了怎么办？那我就该受处罚了，对不对？这没有什么话可讲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提到一个更高的标准，提到神的标准的话，那每一个人就犯了更多更多的罪，更多更多的错。我们现在先不要来说用什么标准，任何标准之下，人都犯了很多的错误，都伤害了不应该伤害的人。我们对所做的错事都应该负责任，那我们很多事做不到，做不到我们就应该受处罚，对不对？任何一个诚实人都必须要承认这件事情。底下一个问题了，如果没有神的话，有很多人赖过了这一生，死掉就算了。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有神，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无神论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不敢承认有神，如果有神的话，我将来没办法交代，你懂我的意思吗？第二种无神的人呢，因为自己想做神，像希特勒、像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有个神的话，人家就不听我话了，对吧？在我上面有一个比我高的，那人家要听神的话了。所以记得无神论就是两种，一个是不敢有神，一个是自己要做神。还有第三类无神论的人，是因为他不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不知道的人我们就不谈他。如果有神的话，有很多人在死以前好像没有受到处罚，当他面对这个神的时候，因为这个神他是创造了所有人，他创造了我，也创造了绿菌。如果伤害了绿菌，他为了绿菌的缘故他要惩罚我，公平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有神的时候，我死了以后要向他交账。我交账之后，我没有办法 补偿的时候，我就需要受审判、刑罚，以至于灭亡。所以我这人完了，有神我就完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 没有解决办法的。所以人类三个基本的问题，我生命很短，一定会死的。我犯了很多的错，第三个问题，我以后还要犯错。如果有神，我死了以后要受这个审判，我怎么办？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公平的不得了。就是说，一个宗教像佛教，他劝你修行，修行这件事情很不公平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有的人从小就没有任何的忧虑，他从来不会想去偷东西；有另外一个人，他生在一个家里，整天饿饭，他看到摊子上有一个烧饼，他就会摸了来，因为他饿死了嘛。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说修行的话，每个人起点都不一样，不公平的。但是基督教所提出来这个完全公平，这个人不管他的学问、地位、文化背景是什么样子都没有关系，他都是生命很短，差也差的有限，然后他一定都犯错。住在山洞里的原始人，他有他犯的错；那个得了几个博士人，他犯另外一种不同的错。但是每一个人都犯了错，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人，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力量不犯错，或者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得到长生。有很多人说，在日本北海道那边，那些人呢，就住在海边，整天吃鱼，所以呢，他们活得比较久一点。久多少？95岁平均。天哪！但是还是有限，你懂我的意思吗？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太大分别。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宗教提出任何解决的办法。今天我跟那位同事谈着，我就跟他讲，基督教跟别的宗教之间的分别，我们先讲相同的地方。每个人都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佛教叫你做好人，伊斯兰教其实也要你做好人，每个宗教都叫你做好人，对不对？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是你怎么去做好人。所有别的宗教都说你做好人要你自己努力克制修行，等你做到够好了，那你就可以得救。基督教把它倒过来，他说你做不好，随你怎么努力你都做不好，因为你的生命不对。只有当你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只有当神解决你罪的问题，你才可以开始学习做好。 OK， 好，这是基督教跟所有世界上别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别的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能提出来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所以最后他们怎么办？他们就不提这三个问题，他们提最表面的问题，就是：哎呀，你贪心了，我解决贪心的问题；哎呀，你自私了，我解决自私的问题。他们只敢一个一个这样去解决，但是基督教一开始就集中说，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你要解决。在圣经当中，他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 来告诉我们这个解决办法是真实的。但是很多人就跟我讲，因为我自己是学理论物理的人，有很多人就跟我讲说，你这个人学理论物理的，你怎么会相信有神呢？我跟他讲，我就是在开始学物理了之后，我才相信有神的。他们听了都觉得很好玩。OK， 好，我底下先跟大家讲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有神？对我讲起来，有神有三个确据。第一个确据我叫做内证，我心里的证明。第二个是客观的证明。第三个是人证，在所有的法庭里面，要找一个证人的时候，我要把 Harris 抓去做证人。我第一件事情就要看他 motive 是什么，这个人是不是这个犯人的朋友亲戚？我看他是不是在这犯人身上会得到一些好处？都没有，那他有资格做证人了。第二件事情，他要举出实际上证明，客观的证明。最后呢，人家考虑这个人 ，Harris 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信任？他以前有没有做过很多坏事？所以我们需要三重的证明，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其实说无神的人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毛泽东他说无神，你看他写的诗，他要与天比高，天是什么？如果神不存在的，天只是空气，只是云层，他跟他比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心里其实知道有神，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我们为什么就知道每一个人心里都有神？我告诉你，第一件事情，我遇到患难的时候，我就叫天啊，神啊，你为什么不张开眼睛来看看？我看我冤屈的时候，我就叫神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我？我患难中、冤屈中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有神。然后我们犯罪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说谎，遮掩我的罪啊？我不只怕人家看，也怕审判。犯罪的时候，那个良心的责备，证明我里面有神。所以在我们里面，其实隐隐约约都知道有神的存在。不清楚，这个证明是不清楚的。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罗马书人讲，关于神的事，在人的心里面原来是明显的，人都有。好，这个我们先放在旁边。有神的物证，我学物理的就很有意思，我可以讲三个重点啊。但是呢，我告诉你，我这个学物理的第一个怎么会开始想大概有神，大概有神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起先是很反对基督教的，所以呢，我以为我读了圣经就可以找到圣经里面的错误。我那时候真的读了圣经，也写过好几篇文章投到报纸上面去，说圣经多错多错多错，哎，被登出来了。我还拿了一些稿费，所以我。那后来有一个人就跟我讲，他说：“你呀、啊。”没有证据神就说没有神，我就跟他讲，你不能证明有神就是没神嘛，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不科学啊，不是说世界上不是黑的就是白的。那他说，我跟你讲，我也很不科学，我生下来就生在一个牧师家里，就从小就相信有神，所以我读圣经全部都当作有神。 你读圣经都当作没有神。他，我们两个都是学物理的，我们客观一点好不好？我们倒过来。他这个寒假你去读圣经当作有神，我去读圣经当作没有神，从这个基础来读，很有意思。我就读，一读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告诉你，第一个我就读到约伯记里面，这本书是3500年前写的。你说你怎么知道他3500年前写的？因为这本书是古抄本，可以用碳十四来制定的古抄本，是公元前1000年的，就算不3500年也是3000年啊，反正就是很早很早写的。这里面还讲，神将大地悬于虚空，我整个人就呆在那里。3000年以前说这整个我们在的这个地球是悬在虚空当中，四边都没有东西的。我就跑去看别的，你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中国以前是相信这个地是压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乌龟背上的，为什么？乌龟很稳嘛，对不对？印度怎么想的？印度想它是架在4个牛的背上，因为牛很强啊，对不对？人都觉得这个地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托住，对不对？他说神将大地悬于虚空，其实我看过了一章之后，他说神坐在地球的大圆之上。哦，3000年前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人类什么时候知道地球是圆的？大概17、18世纪的时候，300、400年前。我说哎，奇怪，这个人怎么写出这个来？于是我就开始说，嗯，不对，我需要好好的去看这个圣经。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说啊，世界的创造，创世纪第一章讲创造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圣经第一句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于是我就在笔记本上写胡说八道，因为没有神没有神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现在有了一个成见，叫我去看，他说他创造的时候地球上面生物是先有植物，再有海里的，再有空中的，在陆地上的走兽，最后是人，这一个次序人类也一直到17、18世纪开始挖出化石来的时候才开始知道这个次序，是这样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没有什么客气的。快，我说说说，我说3000多年前怎么写的？怎么写这些东西的？但这些东西都是小的不得了的事情。要讲大的话，学物理的那个人，今天你如果想科学家讲的大爆炸论，跟创世纪第一章简直吻合的不得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句话，在时间开始的时候，神从完全没有物质一个虚空当中，用极大的能量造出了物质。今天科学家所认为的宇宙的创造，不是宇宙的起源，就是在时间开始的时候，在完全没有物质的情形下，一个极大的能量转换成了物质出来的。而且我不能多讲这个，你们有兴趣的人我们可以好好的谈大爆炸论，然后你看中间很多很多，大爆炸论现在严重到什么地步，它可以告诉你在这一点之后的1000万分之1秒开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都可以推论出来，因为宇宙现在在扩散，你把它倒推回去可以 推出来。第二件事情惊人的，从物理学上讲，如果从能量变成物质， 这个过程产生的第一个，你知道是什么？产生第一个一定是光，光是这个宇宙当中唯一的一个又是能量又是物质的东西，没有办法产生别的东西，一定从光开始，然后再继续产生下去。所以很多人讲，圣经怎么会写第一天第一个造的是光？你想有没有人可以猜出来三千多年前？所以我说，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摩西这个人，他什么都不懂。神跟他讲一个，他就写一个；神跟他讲一个，就写一个，这可以对不对？就是我不太懂音乐，刚才有一个音乐很好的姊妹，如果他说他很忙，他要我帮他把这个谱写出来，他读一个我写一个，他读一个我写一个，我还可以写得出来，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大概就是摩西怎么写出创世纪第一章。但是我告诉你，最大最大的证据不在这里，最大的客观证据是公元前700年圣经上开始记载将来有一个人会降生，这个人是世界的救主。那这个人要生在伯利恒，要长在加利利，他会出来传道，传道的时候有人，很多人跟随他，很多人反对他，最后那些反对他的人把他害死了。他害死的时候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判他死刑的那个法官宣告他没有罪。我说今天我如果要害 Harris， 我如果是一个法官的话，我要害他，我第一个不是判他死刑，我第一个是造一个罪名给他，对不对？我一定说 Harris 这个人犯了杀人抢劫等等等等罪，没有不需要证据判你死刑，这个可以判。但是世界上哪里有一个法官说这个人没有罪，不过你们逼我要他死，我就让他死了。可是事情就在发生，他还不是这样。他说这个人死了，虽然他是一个平民很穷的人，他被判了死刑，冤枉的判了死刑，应该是大家都要离他远远，对不对？结果他会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这个财主买了一个很好的坟墓，结果送给耶稣让他去葬。他这个还不算，他第三天他会复活，有几百个人会看到他，这个也不算。我告诉你最大的预言是什么啊？这一个人，这一个很小的国家，一个完全没有地位的一个死刑犯，应该过三天人家都把他忘了，对不对？不是，这一个人将来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人信他。怎么写出这种东西来？如果这个不是客观的证明，很奇怪。我很喜欢教书，所以我物理读完了之后，我去大学教了几年书，我就跟那些学生一起谈，我就告诉他们，我说物理的定理有很多很多客观的证明，没有一条物理的定理证明比有神证明更多的，有神的证明远超过任何物理。我看如果任何人愿意跟我谈这个，我们可以好好的谈。不单是圣经的智慧，还谈到生物的奇妙。前两天我在跟威尔斯堡的人预查圣经，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学生物的，他就跟我讲，哎，张老师，我告诉你啊，我前两天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我说什么事啊？他有个人，有一个从中国来学医的女生，就拍着桌子跟我讲，他说啊，什么公平？ 为什么要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我说你怎么回答他？他当时神突然给我一个启示，我就告诉他，哎，男的身上有什么样的基因？他说 XY， 女的身上呢是 XX， 这你们知道对不对？他如果先造女的话，男的就出不来了，只有先造男的。他只是因为有 XY 那个，我们称他做男的，所以你懂我的意思。我说啊，圣经上还不只是这样，圣经上讲的很有意思，他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然后呢以后所有的男人都从女人出来的，对不对？他说男也不是无女，男的不可以没有女的，女也不是无男，公平真不得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些你越看圣经就越觉得哇，宇宙的浩大，生物的奇妙，圣经的智慧，这些都是客观的证明。人证，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有一些还没有信，有一些信了，你转眼看看那些信的人是不是一群无知迷信的人？不是嘛？这些人跟我们很像，说不定没有我聪明，不过最少他不是无知迷信的人，也不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人。就我跟他传福音，我不想从他身上得什么好处，对不对？是我们是一群什么人呢？是我得了好处之后，我不能不告诉人家的人。我告诉你，我自己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经验啊。我五六年前得了前列腺癌，得了癌症之后，医生告诉我的时候，当然吓一跳，对不对？任何时候医生告诉你得了癌症，就吓一跳了。那我就跟医生谈，谈了之后，我医好了。前列腺割掉了，它没有扩散，至少暂时问题解决了。之后啊，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听到另外的人得了前列腺癌，我就会想去跟他谈。那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做快餐，中国快餐的，他在美国他几乎不会讲英文，他得了，他不敢告诉他太太，他告诉他一个朋友，他朋友就跟我讲，我就跑去找他，他我要死了，我得了癌症了，我怎么办呢？这个我儿子还没有大学毕业，我怎么办呢？他吓得不得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那么严重，你没有那么严重，我严重啊。我说为什么？他我连医生都不能沟通，我不严重啊。我说好，这样子，你去看医生的时候，我负责陪你去，不管我有多重要的事情，我陪你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他说我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说什么严重啊？他说我从小就怕痛。他要我开刀要我的命了。他说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看牙齿，那个医生想用那个钻子钻我牙齿一下，我就一拳把那医生打得好样。好，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这种微创这个我连感觉都不感觉，我开完刀之后都没有吃过止痛药。他说真的啊，所以我变成陪了他，一直到他进手术房的时候，他说你要为我祷告，然后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他进去了，出来之后他说哎，真的不痛了。对，然后他说我怎么能够不相信神？ 认为的，我只是觉得我们同命相连嘛，我必须要帮他什么。其实基督徒很多感觉都是同样的，我认识了这么好一个神，我怎么就不告诉你？我看好，现在有多少人在证明这件事情呢？2010年的时候，世界上有22亿基督徒。我特别喜欢问中国人，中国人在1950年的时候有50万的基督徒，在中国50万，大部分都在沿海。到了公元2000年，50年之后，这个50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像文化大革命这些时间，是信的人都会被杀头的，严厉的压制。另外一半的时间，比较不那么严厉，但是也是政府反对的，对不对？经过了50年的反对，你说中国现在有多少基督徒？1亿以上，这个数目字不是随便的。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发了一个报告，就中国他们能够调查到的基督徒7500万。他写这种报告的人都是很客观了，他就讲我们一定有很多没有查到的，所以超过1亿。为什么经过50年的压迫增长了200倍？为什么？如果这些人不是真的觉得神在他身上有一些恩典和能力的话，他为什么要信？不信他日子过得好一点，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有神的存在是确定的，有内证，有物证，有人证。好，如果有这个神的话，如果他不理我，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到哪去找他？对不对？他在高天之上，我哪里去找他？哎，很有意思，这个神呢，他告诉我他爱我，而他爱所有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帮助我们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因为这问题不解决，我就完了，对吧？我就灭亡了。好，我们就回到圣经罗马书8章，他告诉我们，这8章里面一共讲了一大堆，我可以列出来8、9个神的恩典。头上3个恩典是在头上13节里面的，他说他解决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啊，使我们得到赦罪，不至于灭亡，我们得到属灵属神永远的生命，让我们生命改换过来了，然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这3个是他头上给我们的恩典，这3个其实就解决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这个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读过圣经，中间有一些地方不是那么容易了解，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来谈一下。跟随耶稣基督第一个恩典，不被定罪，不致灭亡。 我们刚才已经承认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犯了罪，我看我会灭亡，那我不能自己解决怎么办呢？比如说今天我闯了红灯，在瑞士被警察抓了，警察说你要罚款1000瑞郎，反正瑞士什么都很贵的。然后呢，我说我没有啊，怎么办呢？我打电话说丽俊，我现在被关在监牢里，我没有1000瑞郎。他说好，我来救你。不是，他说来，他替我付了1000瑞郎，钱是他付的，罪是我犯的，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对吧？
对。
好，法律的规定是我犯了罪，我要受处罚，只要有人受了处罚，我就可以释放了。所以，我不能够解决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只有找另外一个人来付我该付的代价，担当我该受的刑罚，于是我就可以被释放了。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希望了啊，没有别的了。OK， 好。但是呢，如果要担当我的罪的这个人，就是我要绿军来救我，他一定要比我有钱才行，他拿出1000欧来才行，对不对？而且呢，如果一个人要担当所有人的罪，哇，这个人一定要有比所有人的生命都还更大，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要能够担当所有人的罪的，就只有一位是神。很多人会问你，耶稣为什么要来？他不能不来啊，只有神才能够做这个救我们的主，了解我的意思吗？今天早上还有一个人问我说，旧约为什么要献祭？他不是所有的宗教都献祭吗？哎，我跟你们讲，你们要认清楚啊，这两个祭完全不一样的。所有别的宗教的祭都是给神的礼物，说难听点是贿赂神的，贿赂他们神的。基督教的祭不是这样啊，旧约祭也不是这样。旧约祭是什么？是我丈夫犯了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拿一只羊，我安守在他头上，说这个羊替我死。这个不是献给神的礼物，是替我死的羊，你懂我的意思吗？说哦，这叫赎罪的羔羊，跟那个送给神的礼物是不一样的。神创造了万物，他要这羊干嘛？所有的羊都是他造的，他要这个羊干嘛？这个羊是为了我，不是为了他。而世界上所有别的献祭都是给神的礼物，那神不要我们的礼物，你懂我的意思吧？有很多东西，就算今天你已经信了，我希望你搞清楚，耶稣不能不来，因为救主一定要是神自己。整个宇宙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天使，也只有一条生命，他只能救一个人，但是只有神，他又是比我们高，又是比我们大，他的生命是无限的，他才可以拯救所有的人。所以神一定要自己来替我们死，而我们所献的祭是为了我，不是为了神，这都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我希望大家把这些基本的观念搞清楚。当我们需要神来救我们的时候， 神可以决定他要不要救我，对不对？我能够强迫神吗？我不可能强迫神。但是神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降世为人，以人的身份替我们担当了罪一切的刑罚，是我们不需要受罪的刑罚。他这个担当可够大了。昨天是受难节，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我们的罪受了羞辱，为了我们更大的罪他受了鞭打，为了我们最大的罪他受了残酷的死刑。这个死刑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挂在十字架上六个钟点，那个血一滴一滴一滴的，一直到血滴干了。这是人能够想得出来最残酷的刑法当中一种。最后因为我们的罪，这位神居然为我们下到阴间，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所有可能受的刑罚，精神上的刑罚，肉体上的刑罚，邻里的刑罚，他全部都替我们受了，没有缺一点。我希望你们每一次领主餐的时候要好好的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不要轻轻松松的领这个主餐。 OK， 所以呢，因为他付了所有的，就好像律进来，他不能跟着警察讲，哎，我只有995块，差5块钱行不行？差不多了吧，就算了吧。没有，他全部都付了。耶稣基督也是替我们全部都付完了，所以我们就不再需要做任何刑罚。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不致灭亡。OK， 如果你还没有信，我希望你看见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大。如果你已经信了，我希望你更清楚的看见我们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跟耶稣第二个恩典，我们光光不是灭亡了，我光光出了监牢，够不够？不够。我光光不是灭亡了，我这个人还是会犯罪，我这个人还是会这个死。如果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不完全有限的生命当中，那我们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神说，好，你现在不致灭亡了，你这个人干净了，你这个人过去的债都还清了，他现在我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在圣经上称作重生。这个生命是属天的，是属神的，是永远的。这个生命是不会犯罪的，这个生命是永远的。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清楚啊，基督徒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我旧的生命，这个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误会跟渣滓，有一个新的生命是完全的永恒的。我们在世界上活的时候，就让这个新的生命慢慢代替这个旧的生命，我就越来越活得像耶稣基督。这就是李章华要讲的。那怎么样子从这个新的生命当中把旧的生命除去，新的生命活出来？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新的生命，学那个也没用，因为你没有力量去做。所以呢，第三个恩典是我们换了一个身份。今天你生出来，你从你父亲母亲承受了生命，你就是他的儿女，对不对？ 所以今天神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他就是我爸了，没有什么话好讲。所以现在我们基督徒有两个爸爸，一个地上的爸爸妈妈，一个是天上的父亲。所以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看要记得。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我地上的身份只要我还活着都还在，但是我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如果没有解决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生命的问题，没有解决身份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力量去跟随耶稣做门徒。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解决这三个问题，没有得到神的生命，那我们说做门徒，我们只是听一个很高的标准。那你有了这个生命之后，你里面就会有力量去按照这个行。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神说恩典还不够，我还要多给你。这是下面两堂要讲的，好，我还要给你将来的盼望，我还要给你现在生活的力量。OK， 所以我希望我们下两堂可以谈这个，这些都在罗马书里面。OK， 这个三个恩典：得救、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是解决我们最基本问题的。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请你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先解决你最基本的问题，先得到这三个恩典，解决最基本的问题。OK， 当你得了神永远的生命，享受了神儿女的身份之后，你再开始往前走。但是我同时也要对这群基督徒讲，我们今天真的活在神永远的生命当中啊，还是我们很高兴的活在旧的生命当中？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真的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吗？还是我们只是追求地上的东西？对，不单是对于牧者有讲，我们需要回头看一看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都是不是把它丢在一边，没有好好的得着。好，我今天要讲的就先到这个地方。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是我们今天唱过的，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大家起立，我们用安静的心，安静的声音来唱。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该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福分，就是不被定罪，不致灭亡。神又加上了一个恩典，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恩典是这样的大，是我们无法想象也无法了解的。我们 们中间很多人已经得到了，有很多人还没有。如果今天你心中受了感动，你愿意接受，你可以自己在心中默默地向神求，自己告诉他说，我愿意接受这个爱，我愿意让耶稣来解决我的问题，我愿意让神赐给我的生命，我想要做神的儿女。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请你把手简单的举起来，我希望没有人会看，一举起来就可以放下，只要让神看见。有一些人心中受了感动，或许还有问题，请你找到你周围的基督徒，或许你可以找我，找李长老，找李师母，或者别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我们没有什么分别。你可以跟他们谈，把你的问题再提出来，我们愿意尽一切的力量，让你没有问题，清清楚楚的建立跟神的这个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好，我们讲了下面的第二堂，我们会讲到更多的恩典，就是神将来给我们的盼望。第三堂会讲到更多的恩典，是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的力量。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人不能够说什么，我们只求你，恳切的求你，让你自己这样大的爱感动这一群还没有相信的，就让他们都回到你面前，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为每一位祷告，求你继续在他们心中工作。我们更加迫切的为每一个基督徒祷告，我们多少时候忘掉了这些恩典，我们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主，怜悯我们，饶恕我们，让我们时时回想那么大的恩典，就是我们能够活在你自己的面前。主，你再一次这样的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恭敬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